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悲，
时时更，
紧紧随。
丁真儿、
王木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
Jesus said, come follow me. Mark 1, verse 17. With my heart, and what I say, I will follow Jesus every day.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真情指数环节当中呢，我们要来回答两位朋友的问题。哎呀，这个真儿姐说这个题目咱们讲过了，我说讲了好多遍了，但是还在不停的问啊，没办法，所以我们继续
来
讲。有一位叫做 MG 大卫的朋友呢，写来一封信件，他说：“亲爱的木星老师、真儿老师，你们好，听节目有一段时间了，受益良多，谢谢你们。今天我想问问你们关于葬礼的问题，在我们华人文化里，好像对这个下葬啊讲究。”的特别多，但是关于这个方面的教导呢又特别的少。前一段时间有一位姐妹的母亲去世了，他们回家为母亲安排葬礼，因为他们的家人都是不信主的，按着当地的习俗要穿孝衣，要跪拜，要上贡品，要烧一些祭品。姐妹在葬礼上呢也未能独善其身，回来之后呢，姐妹的声带啊就一直沙哑，去医院检查说是声带息肉。姐妹就说啊，可能是不是因为她在母亲的葬礼上犯罪得罪了神，神就管教她。我就想听听你们关于葬礼的教导。还有一位叫做 Jane 的朋友呢也说，木星老师、张老师好，我有一个紧急的问题想向你们询问。这几天呢我们随婆婆一家回老家办葬礼，我先生的爷爷去世了，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已经在教堂结过婚了，但是老家的习俗非常多，征战很大。我的婆婆呢是不想犯罪的，我的先生也不想，但是家里面的意见并不完全统一，再加上亲戚们的逼迫，以至于我们的关系当中有很多的不稳定。我先生啊请来了牧者来主持葬礼，但是商量的过程当中仍然有一部分我觉得不太对。首先他们说需要披麻戴孝，葬礼的当天呢，亲戚们来的时候我们都得下跪，亲戚们来的时候呢可能要拿着鞭炮或者是花圈，牧师说向活人下跪可以，但是我的心里就是不平安。教堂里面办追思会难道是应该这样的吗？而我听过之前的节目，可以鞠躬勿要圣洁，但是在这个场景当中我个人的判断未必适用，可是我对真理的认识呢又不太完整，我拿不定主意，而且如果我不跪的话就造成了家庭的矛盾怎么办？现在呢我是在丈夫家，我有好多的话呢没有办法说，可是我和我的先生呢又不想在这件事情上面犯罪，但牧者说呢我们可以跪，公公婆婆呢也已经跪了，先生呢支持我发信息问问你们。很抱歉啊，这个姐妹，你的这封信我们回答的时候可能这个葬礼已经结束了，但是我相信就像我们这两个弟兄姐妹们的疑惑，我们知道基督徒这不能拜那不能跪啊，这不能穿那不能祭，可是我们又该如何去行，可能是很多的弟兄姐妹们特别想知道的。
是，其实在我们往期的馒头对话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早就已经回答过类似的问题了，不单单只是葬礼上的风俗啊，包括清明节啊，包括各种各样的传统的节日，里面有一些传统虽然看起来像是文化传统，但是它是和宗教祭祀的礼仪相关联的。所以当我们信主之后呢，很多的弟兄姐妹就越发的知道，哇，这是跟祭祖有关，哦，这是跟当地的拜那些假神是有关的，都心里面有了不平安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给大家的标准就是，若是圣灵在你的心里面还有你自己的良心没有任何不安，那你就可以照着去行。可是既然圣灵已经提醒你心里面都已经不安了，为什么还需要一次又一次的希望我们能够理解，或者是用一些所谓的真理，或者是用各种各样的理由能够让这件事情看起来不那么糟糕呢？我认为大可不必。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不是靠着说你今天不跪拜这个不跪拜那个讨上帝的喜悦，因为我们已经讲了心里面的偶像可以有千千万万种，很有可能你在家里面喜欢某个明星，爱自己的儿女，爱自己的配偶，都有可能成为你自己的偶像了。每一天也有可能我们都在各种各样的事情上面拜偶像，所以如果真的要纠错的话呢，没有一个人站立在上帝的面前。因此今天我们再次的强调，我们不是靠着不跪拜偶像来分别为圣，不是靠着某个葬礼上面我就是不跪，那我就是讨神喜悦的好儿女。我们是靠着一个在神面前顺服圣灵的一个态度， 而这个态度呢，它表现在方方面面。有些时候很有可能我们会软弱，我们会由于整个环境使我们不得不屈膝，即便是这样，我们也不会因为一次的软弱就失去我们的救恩，就失去在神面前的喜悦和赏赐。但是呢，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不能够因为有这一次的经历，我们就一定要找出一个理由来说我的这一次的经历是特殊的，所以呢，这是可以做的，不可以就是不可以。所以今天我们无论在节目当中还是在节目之外，我们都再一次的强调，凡是上帝的儿女，我们除了独一的真神之外，我们不跪拜任何的偶像，不跪拜任何的人，更别说是逝去的先祖了。所以呢，就不要再问这个问题了，不可以就是不可以。但是真实的情况呢，你可能由于家里人的压力，可能由于文化里面的各种各样的舆论，让你非常的纠结，很难过，很痛苦。这是一个个人的情况，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自己没有经历过的恶强加在你身上，说如果你这么做，你就是得罪神，你就是不讨神喜悦。我们就为你祷告，求神加给你力量，让你在这种情况里面选择做讨上帝喜悦的事。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说你也祷告了，你实在是没有力量，你仍然去做了，你心里面非常的痛苦难过，那我们也为你祷告，我们相信神必定会赦免你的罪，只要你认罪悔改。好比这个姐妹说，我现在是不是被神管教？如果你觉得被神管教，你就悔改啊，因为神的管教是一时的，他的慈爱是一生之久的，他绝对不会因为你下跪一次之后呢，就让你得一个治不好的癌症，对吧？要置你于死地，不是神的管教是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不是为了毁灭我们的缘故。所以你也大可不必担忧说，哇，今天要来一封信问问木星和正儿，我是不是该用十倍的努力和善行来挽回我的这个恶行呢？大可不必，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我们的善行来挽回我们的恶行，我们只能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今天呢，如果做了就去悔改，如果还没有做，求主保守你胜过这一切，哪怕你不去参加这个葬礼都可以，因为你的爱，你的尊重不一定是要用这样的形式来表现的。
利未记二十章第八节的经文，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律例，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木星为什么要选择这一节经文呢？首先，谨守遵行我的律例是神的命令，这不是商量，这不是说，哎，我给你个建议，你谨守遵行我的律例，是命令。所谓命令，就是我下达，你就要遵守，你不能够跟我谈条件的，你不能够跟我推一推二推三推四的，你是要完完全全的谨守遵行的。第二是，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说我有智慧，我用我的，比如说像木星花言巧语让我的家人接纳我，不去跪不去拜啊，不是，而是说我们要
靠。他没有啊，他刚刚只是做了个比喻。
对，我目前还没有遇到这个难题哈，
是，
但是我也已经心里有预备了，就是如果我遇到这样的难题，我该如何去行？我们要靠耶和华呀，弟兄姐妹们。我刚刚带我的女儿读完《以斯帖记》，当然我们乐谷咏叹调也在录《以斯帖记》。莫迪改就是不跪，结局是怎样呢？结局不是他被挂在了木架上，而是哈曼被挂在了木架上，弟兄姐妹。所以当他不跪的时候，是他谨守遵行神的律例，耶和华就能让他成圣，不仅让他在生命当中成圣，也让他成为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对神有信心，我们可以祷告求神，主啊，我就是不拜，我就是不跪，我就是不愿意去参加这样的一些不符合你的律例典章的东西，你为我开道路，
是
你为我来解决现在家里的这些复杂的关系，你让这些七大姑八大姨都给我闭嘴，不要批判我，不要指责我。我们可不可以，当然只要我们相信神在他所悦纳的事情当中是大开大门的。
是的，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呢，我的先生他在父亲离世的时候，同样我们也在以前的节目里面分享过，就是因为家人都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就面临着要不要下跪，要不要烧 烧纸，要不要做所有这些祭祀的活动。当初他就是非常坚决，而且早早的就预备父母亲知道他的选择。而且当初呢，我的公公他离世前的两天，他老人家自己选择要相信耶稣的、所以当初呢，就是在整个葬礼的过程当中，我的婆婆因为知道我的先生不会跪拜，所以就说那你就离开吧，因为整个乡村里面的习俗到时候会压得你喘不过气来。所以我们当初呢也是发现说，这整个过程是上帝的保守，我们不能做的事情神就把这个重轭从我们的面前拿去。痛不痛苦，难不难过，是的，他回来的一路都在流泪，
在
非常的难过，因为见不到父亲最后的一面，也没有办法亲手的为他去送葬。可是这并不表示说他有什么的遗憾，因为一点遗憾都没有，
天上见，
知道我们的父亲在哪里，
是
我们知道躺在那里的不再是他，真正的父亲现在与主同在，在乐园里面。而且我们一次一次的把这样的信息带给我们的母亲和其他的几位姐姐。所以当我的婆婆和我们相助的时候，这段时间我们不断地跟她说，爸爸不在你认为在的那些地方，他在天上，这给我的婆婆有很大的安慰。所以老人家这次回去之前，她也选择要相信耶稣，都是自己来跟我们说的。所以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我们觉得如果我们不跪，哇，会引起轩然大波，会让全家人反对我们，会遭到迫害，不一定的。其实很有可能当我们做出选择的时候，神就真正的开路了，他就让我们有机会和家人真正的开启了一条信仰的对话之路，这是一个最好的为主做见证的机会。
张二姐这段见证说了很多次，但我也相信在这个背后有他和陆家大哥迫切的祷告、我相信
在那十几年的祷告，
就是说在当下的那个场景，
是是是，
就是如果陆家大哥需要去参加这个葬礼的话该怎么办，该怎么去面对七里八乡的这些人的这个逼迫也好，嘲笑也好，讽刺也好，所以我相信那个时候他们一定是迫切的祷告，
迫切祷告，
而神就开出这样一条道路，让他的母亲牺牲了他自己所谓的让儿子在我的面前尽孝的机会，用一种大爱跟他说你走吧。我相信这份智慧也好，这份爱也好，这份宽容理解也好，是来自于上帝。
是
因为从我们对陆家大哥的母亲，我们能够了解到的是，阿姨呢不识字，而且她一直是在一个传统的农村文化长大的人，她不仅在那里长大，她在那里生活了一辈子，
是，
所以她的观念能够在一瞬间被改变，不是阿姨打开了心扉，而是圣灵在其中做了美好的工作。
是，
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相不相信当我们谨守遵行神的律例典章的时候，神就可以在沙漠开江河，旷野开道路。
阿们，
如果我们相信，那就大胆的去做，而不是在这里寻求一个答案，可不可以啊？可不可以啊？
我非常的喜爱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他的先生要求他支持他发信息问一问我们，也就意味着说你身边不是没有支持你的人。当时我的先生身边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支持他，唯有最后母亲发话说你走吧。其实这个过程我们知道圣灵是在掌管的，
是
神是真正最后能够促成我们是否能够在家庭当中为他做见证的。所以今天我们也鼓励你，既然你问了我们，我们不知道最后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我们会鼓励未来所有的馒头对话的听众们，借鉴这样的例子，能够真正的先做好自己的一个决定，不要因为环境而改变自己的决定，先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再看神怎么来改变环境。
弟兄姐妹们，相信是耶和华叫我们成圣，当我们相信的时候，主就可以让我们在这些繁杂的关系当中分别为圣。
阿们。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馒头的对话，空中的门讯，请将您的灵命成长问题与困惑发送至电邮拼音馒头 at 良友 .net， 馒头 at 良友 .net， 或者发送短信至1322-9966-122 1322-9966-122，并注明馒头。相互的陪伴，让生命成长。